大家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美国众议员佩洛西多年来不断关注中国人权，同时他也是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当中的忠实支持者。11月时他与几位美国国会议员一同造访了西藏，但是呢，他向习近平建言西藏自治一事却遭到当面拒绝。由于北京的政策，能够说藏语的人已经剩下不到 20%，而中共国安更是直接进驻寺庙当中，对僧侣进行爱国教育。最近中国演员张铁林在香港坐床变活佛一事，也彰显出汉族人对于藏人的宗教还有文化的误解以及不尊重。北京的强硬态度是否让能够被解决的西藏议题打上了死结呢？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西藏人民议会政治委员会资深的议员格桑坚参先生。格桑坚先生从达兰萨拉透过视频参加节目讨论。格桑坚，您好。
哦，你好，黄编辑，你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仁绍博士，韩博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韩博士啊，我们看到这一次中国因为很多年了没有办法让这个不要说是美国国会议员、美国官员或者是说美国的一般公民都没有办法到西藏去，这次中国让佩洛西等这些议员，尤其佩洛西在国会当中是直言这个对西藏人权非常关注的，让他们到西藏去之后呢，中国的媒体纷纷的写得很正面的报道，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做法有何用意呢？
我想这样的，我们要看一下佩洛西是怎么样去这个西藏的，我觉得可能比较有意思，因为是，就像你说的，过去美国的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向中国提出了39次访问西藏的要求，只有35次都被拒绝了，那么还有几次呢是批准，包括这个博卡斯这个大使也去了西藏访问。那这一次呢，是因为这个9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到美国来访问，见了这个美国国会的这些个领袖，包括佩洛西在内。当时佩洛西就跟习近平讲起来，就是讲这个中国的民主啊、人权问题，讲西藏的这个自治问题。那么习近平就说：“我们现在这个人权已经很好了，你不信的话，你自己去看一下。”所以呢，佩洛西就说：“那好。”就随后就要求要去带一个代表团，这个人权代表团，那到西藏进行访问。那这个后来中方呢拖了很久，到最后在最后他们要起行的这个前一天，才给这个签证给他们。同时呢不准所有的西方的这个记者团陪他们过去。总的来说呢，他整个这个行程呢，当然就是说还是严格控制的。佩洛西讲说是差不多有30个保安一直在跟着他们，同时呢，整个拉萨呀都已经被戒严了，就总的来说是非常的一个高度控制之下的一个访问。但同时呢，他们在这个西藏日报上面也发表说是佩洛西怎么样高度赞扬西藏的发展啊，怎么样保护这个宗教自由啊。这些东西呢，后来佩洛西回来以后呢，并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但是从过去的情况来看呢，中共的这个媒体啊，总是夸大其词，伪造这个一些个人家没有讲过的话，他把它说出来，美化自己。所以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但是我想，可能佩洛西也讲了一点好话。但总的来说呢，他这次的这个用意呢，就是在于想说服美国的政治家们，就是说亲。就是支持人权、支持达赖喇嘛这些一个人士，想说服他们，这个中国的在西藏的政策是正确的，在中国所取得成就，在西藏所取得成就是很大的，就是这个意思。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格桑坚参先生啊，我们知道说，这个佩洛西这个国会议员，他向来是支持西藏的人权的。那么他在这一次回来，从西藏访问回来之后，记者会上呢，他也讲了，他说，习近平，他曾经当面跟习近平说到说，这个达赖喇嘛要的是自治而不是独立，但是习近平呢却当面说不同意这样的说法。那这个当然之后，中国安排了让他们到西藏去走这一招。您认为说中国这样的做法，对于美国这些对于西藏真相很了解的国会议员或美国的政府官员来讲是有效果的吗？那习近平这样当面拒绝了、否定了佩洛西的说法，是否要逼着藏人没有办法没有其他的这个对策而只好走上极端呢？
从我们西藏人的角度，我认为那么中国政府呢这次允许像佩洛西这样在美国那么对尊着达赖喇嘛坚定的支持者，那么经常批评中国人权的这样一个政要，那么能够允许进入西藏，当然这应该做一个正面的肯定，这应该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呢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一些正面的做法为什么得不到国际上的这些认同呢？因为中共他所做的一些，那么因为首先佩洛西他们去西藏，那么完全采用一种完全保密的形式，大家都不知道进入西藏。那么到西藏以后，他们所看到的一些外象，其实也是中国政府所精心安排的一些假象，因此能够进入西藏也不能真正的看到西藏的一些真实情况。那么第二点习近平讲的这个，那么对佩洛西的这个他不承认，就是说否定达赖喇嘛不是在搞分裂。那这句话我认为习近平其实他在他统治下，也就是在他的那个政权下面的中共的统战系统也好，那么西藏当局也好，那么他们形成的一个就是达赖喇嘛就是一个分裂分子，分裂主义者。那么这种呢所谓的智藏邦完全对达赖喇嘛一个宽定，那么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那么当面那么对美国的政要提出的达赖喇嘛并没有追求西藏的独立，而是要追求一个名副其实的自治，那么美国政要提出的这一个问题，那么对习近平来讲他不可能第一句话我想肯定要否定他的所谓的智囊也好，对智藏邦提出的这些框架。那我们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出，其实习近平对西藏议题的这种最终的这个决定权，其实还是被一些所谓的统战系统跟在西藏的这些有关当局的领导所绑架。第二点，那么并不是我认为因为习近平说了那么否定了佩洛西提出的达赖喇嘛追求自治的这一建议，由此是不是中国无意解决西藏议题，还是把藏人呢逼上了绝路？我认为这里面不应该完全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待。我认为正因为习近平听到了真正的一个声音，达赖喇嘛的真实这个诉求，那么他的所谓的智藏邦统战系统提出的达赖喇嘛在搞分裂，那么美国的一个对西藏问题非常熟悉的一个人提出了达赖喇嘛真诚的追求的一个自治，那么我们这边也提交了一个真正自治建议。那么我想如果习近平如果真的是个有智慧的有远见的一个领导，有魄力的一个领导，那么他应该冲破他的这些统战系统，他的这些智藏邦的这些系统的一些筛选的一些建议，应该做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研，那么对西藏问题应该做出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决策。我认为这应该是习近平最好的一个机会。
是，谢谢葛当先生。那我接着也请教一下韩能超博士，刚才他提到是说习近平他可能是因为受到这个统战系统的绑架，导致说即使是佩洛西这样一个美国政要提出了这所谓的中间道路的路线比较温和的一个路线，他还是当面来拒绝他。是否代表真的是习近平听不进去这样的话呢？还是说中共在这个北京方面对于这所谓的中间道路，对于一个所谓的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走向一个走势是完全也没办法接受的？
我觉得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他们已经做了一个这个决定，就是说因为这习近平在8月份的这个西藏工作会议上面就讲得很清楚，定了这个6个必须，然后呢基本上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方针呢就是说统一稳定反分裂，这是他的总体的一个战略。那么他在这个之前呢对西藏的政策呢他可能有内部有些一个争论，没有做最后决定，但8月份西藏会议之后我觉得他们已经定下来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从佩洛西的角度来看，他说既然是习近平认为这个达赖喇嘛实际上在搞独立，但我们知道我们认识达赖喇嘛的就是说这近距离接触的这些人呢知道达赖喇嘛其实是不是追求这个独立，而是追求在中国宪法框架之下一个自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中间呢可能就有一个空间可以讨论，可以进行对话，可以进行沟通，那么把达赖喇嘛的真实意图呢 让中共领导人所了解，那么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和解的这个办法。其实我觉得既然习近平马英九都可以会面，那我觉得习近平和达赖喇嘛尊者呢也应该见面，来搞清对方，摸清对方的这个真实的意图，实现这个一个民族的和解的一个过程。
是，那我接下来也请教一下，再请教格桑千三先生哦。我们看到说，刚才韩德朝博士也提到说，这个重启对话啊，北京跟达赖喇嘛应该要再进行对话。我们看到这一次跟这个佩洛西一起同行的麦高文国会议员，他也说了，他说此行虽然有正面的意义，但是他也提出了三项的建议。那我们也听。这三项建议其实我们也听到美国方面提出过很多次了。第一个是让美国在拉萨设领事馆，第二个是世界各国的人民、记者、国会议员以及各地的藏人啊，就像包括您在海外的藏人都可以自由的进出西藏。第三个是北京要与达赖喇嘛针对自治来重启对话，北京应该要向前看，向未来看，而不要局限于历史的过往啊，我想先请教您说，麦高文议员提出这三项建议是否有建设性呢？那您认为北京方面可能听得进去吗？
好的，我先谈一下刚才韩博士讲到的，喇嘛八月份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喇嘛习近平讲出的统一稳定六个必须。那么这一期里面，其实习近平讲的跟真的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中间没有任何的矛盾之处。问题在于习近平在讲话里面提出了一个坚决打击任何形式的分裂主义，那么这种分裂主义其实之后统战系统的官方网站喇嘛达赖尊者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定性为搞中国搞民族分裂，因此我认为刚才所说的其实下面的一些统战系统的非常极左的一些利益集团其实一直在绑架习近平，这是非常清楚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这次美国国会代表团的麦高文他提出的这三点，那么我们认为从我们藏人的角度来讲，当然了这些都是非常急需需要在西藏能够得到实行的一个急需的一些非常建设性的一些建议。但是呢，中国的外交部当时对在拉萨建立领事馆已经做出了否定。那么第二点，那么允许这些自由的国外人包括媒体包括一些政要能够有自由的进入西藏以及重启跟尊者达赖喇嘛的这种对话，这一致其实是我们在外的那么藏人行政中央一直提出的一些诉求。那么这次通过美国的政要能够提出来虽然从近期的这种观察的角度来讲中国政府不会，也就是说不会马上认可，但是呢就因为中国政府现在他的做法是第一方面他要强硬的对待一些西藏境内发生的一些事，当然他们把所谓的稳定放在第一位，那么他们最怕的是西藏发生一些不稳定的现象，那么西藏发生不稳定的现象他们最怕的是在做出一些强硬的政策的同时，那么他们就要看在外的尊者达赖喇嘛还有藏人行政中央，毕竟尊者达赖喇嘛是西藏所有境内外历史上一个合法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最有权威性的一个领导，喇嘛这一流亡政府也就是藏人行政中央由是西藏合法政府的延续性，那么他们的存在包括西藏境内的藏人那么对中国现实对西藏的政策的这种强烈的不满意，那么这些都成为中共并不能无视西藏问题的存在，那么他必须要正是面对西藏问题存在的一个依据，因此我认为在西藏境内外的这种形势包括国际政要提出的这些善良的建议，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听得进去这样的一些善良的建议，那么跟尊者达赖喇嘛重新启动这种谈判机制，那么我认为中国所看重的西藏境内的稳定，那么西藏问题的解决，那绝对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反之你一味的打压十四达喇嘛，攻北乌鸡，那么十四达喇嘛，那么你又想找第十五达喇嘛，那么这样的一些矛盾性的这些政策，对西藏的稳定，那对西藏的不分裂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是，好的，谢谢格桑千三先生的分析。那我接下来再请教韩德朝博士啊，刚才我们听到就我们的讨论结果是认为说，北京方面好像对于这个西藏还是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这可能其实对于稳定并不会造成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影响，反而我们看到北京现在好像 针对西藏本人藏人本身的这个文化的认同，或者是宗教，还有他们这个民族的认同，希望能够做一些改变。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国安部呢，在西藏寺庙里面组织喇嘛来学习这个中华民国共和国的反间谍法，也就是我们知道的俗称的反间谍法，还要求达赖喇嘛还要求这些喇嘛要明辨是非，积极拥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宗教领域的和谐稳定。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这个将对于西藏的宗教自由，尤其他是在寺庙里头做这样的事情，还有他的社会文化、民族认同，产生什么样深远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就是国家干涉宗教了。西藏省委书记书记啊，就是叫陈全国，不是前不久今年这个早先的时候，也是就是要把寺庙建设成这个中共的宣传中心，要求这个喇嘛呀所谓尊重这个科学，然后热爱党，这个东西很明显的，你就很跟他的这个文化跟这个宗教完全是格格不入，完全是这个干涉这个宗教自由。这样的一个做法很明显的就是会完全让这个宗教在党的控制之下，根据他们的需求来进行就是维护党的这个领导吧，实际上就是这样的。说穿了，就是要在根本上要把这个西藏藏传佛教消灭。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后果。
是，那格桑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尤其我们看到说最近啊，不只是说在要求喇嘛们来学这个反分裂法，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宪法原本也承诺说要让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我们看到在1987年原本有规定啊，在藏区当中的学校、政府机关还有这个商店应该要来使用藏语，但是却在2002年取消了这个规定。过去两年呢，更禁止在寺庙当中传授藏语给年轻的喇嘛。所以北京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会要禁止藏人来产生自己的文化的跟民族的认同？而且我们看到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啊，他说在中国藏人当中能够说藏语的只剩下不到20%，而且还在持续减少当中。因此北京现行的政策是不是已经成功的让藏人减低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感呢？
首先中国政府他以前他在西藏的各寺院里面他搞的运动叫做爱国爱教，或者说爱国主义教育运动。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运动太政治化，那么引起国际社会的很多批评。一段时间以来，那中共把这样的一些运动，那么他就把它变成所谓在寺院里面，那么搞所谓的法治教育工作。因此其实质的目的其实在政府采用一些行政的手段，那么在一直在干涉那么宗教内部的一些事务，那么这样来打压整个藏传佛教的一个合理性的发展，这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他这里面主要提出的是他把寺院定位了所谓的达赖集团渗透的最重点对象，那么在这里面他要进行一些所谓的那么进行爱国爱教运动，由此向得到僧人的拥护。但其实呢其结果呢恰恰相反，第一点。那么第二点说在西藏的语言受到的这种破坏也好，受到这种禁止学习，那么中共在西藏的这些做法完全违背了中国宪法的精神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所规定的精神。因为中国的宪法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那么详细的规定了一个民族地区它可以学习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但是中国现在的做法是恰恰它在学校里面完全的把藏语言的这种学习跟使用已经到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地步。你刚才所讲的87年通过的这个试点办法，在2002年那么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形式以后，那么藏语言变成一个可有可用可无的一个这么一个状况，这些都是对西藏文化最大的一个从法律角度的一个破坏。那么你刚才所列举的纽约时报的那么在西藏懂藏语文的那只剩下20%的这一数据的来源，我不知道这个出入但是我认为应该 是不是在讲藏语言文字的，就是说动藏语言这个文字的20%，那么也许有点可信度。那么因为西藏毕竟地方很大，那么70%它都在广大的农牧区，那么这些广大的农牧区民众自己对语言的掌握，虽然中国它想采用很多办法去控制，想用缩小藏语言文化的这种使用跟学习的空间，但是由于地方太大了。第二点，西藏各个地方寺院包括现在有些有识之士，那么举办各种各样的这种藏文学校，那么藏语言文化的使用其实也不会到这种像20%这样的程度。其实据我们的了解，有这中间有一定的插入，但是从现在从每年咱西藏自治区就今年就要涌入2000万的所谓的旅游者，那么这由此带动的所有的第三产业全部采用用汉语的这种形式，因此那么在整个西藏藏语言的这种使用空间的缩小，那么民众学习藏语言文化的这种打压这些呢处处都在发生，因此这些都是现在西藏所面临的非常紧迫的一些非常紧迫的一些严峻的一个形势。基于这样的一个形势，那么西藏境内的很多民众其实也自发组织很多活动，那么大家为学习自己的语言文化其实也在搞很多活动，因此因为这样的原因，藏民族对自己文化的热同呢，其实我认为由于中国这种的打压政策，恰恰相反，民众对自己的文化有了更高的一些认识，那么大家都想办法能够学习自己语言文化的这种热潮其实并不能打压下去。
是，谢谢葛桑金先生。那我想接在再请教您就是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不过我们在来接听他们电话之前，我再请教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刚刚提到说藏人本身对于自己的文化现在反而有一个强烈的追求认同感，反而是因为北京的政策所导致的。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在汉族的方面，似乎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就是这个中国的演员张铁林，他很有名，就是饰演这些皇上皇帝的一个角色。那么张铁林他日前在香港举办了坐床的典礼，然后在台上变得活佛，还改了他的藏文名字叫做白马屈培。那么他的这个做法呢，受到了藏传佛教界的一个批评。所以我想请教葛桑金灿先生就您的观察来讲，汉人对于藏人本身还有藏人的宗教还有文化是否有很多的误解和不尊重呢？那这是否也是因为北京的政策没有这个对藏文化有所尊重而导致的？
对，这次张铁林所谓坐船的这一事能够曝光出来，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那么像这样的事件在整个中国内地那么有很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藏传佛教我们都知道有各种各样，有四大教派，那么藏传佛教四大教派的领袖都在国外，都不能在西藏境内。那么由于中国内地由于民众的经济发展，那么大家对精神的需求越来越高，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盲目的崇信藏传佛教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中间也产生了很多假的活佛、假的日母亲。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中国连班禅大师这样的西藏最大活佛的转世他都能作假，那么一个政府、一个共产党、一个政党能够作假的一个社会，那么他出现的所有的都是假的，因此他的假的活佛证，那么假的活佛坐船仪式，那么这些有很大的一些暴发户，由于他是通过不正当的一些收入来源，他因为能够拜上一个所谓的一个活佛或者所谓的一个格西，所谓的一个喇嘛，然后他认为他自己可以把去掉他自己的这样一些孽，因此这样的盲目从心的这种社会的乱象丛生的一个社会，导致了就像张铁林这样的人要坐船的这么一个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其实我认为整个西藏文化界也好，西藏的藏传佛教界也好其实这对这件事情今天发出的声音，我认为是非常正面的、非常肯定的一些声音。由此更需要像尊者达赖喇嘛、像大宝法王、像萨迦法王，那西藏各种宗教教派有很高的这种道德修养的人，能够需要去中国内地或者能够到内地广大民众中间去，那么传播这些正法，我认为是这是最 紧迫的一个问题。反之，这样的社会还会出现更多的假的喇嘛、假的这些活佛会欺骗民众，这样的现象其实罪魁祸首应该在于政府。那么像白马区别的那个所谓认定白马韦斯，其实他也以前受到过统战部啊、宗教局这些领导的接见。那么这些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背后有政府的这种操作。
是，好的，谢谢葛阳先生。那我们在接听观众朋友来电之前，也请韩连超博士来回应一下刚才的问题。
对，我就想像这个议员刚才谈到的这个东西，坐床的事情，首先这是一个骗局。我们看了，这是所谓的大法王实际上大骗子，小法王是小骗子，张铁林是小骗子，毫无疑问的。我看了一下，查了他的资料，他自己很多这个头衔，很多说在美国得到美国国会最高的这个荣誉，都是骗人的。这个美国议员呢，有一个赵美心给他写了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奖状，颁发个人的颁发的一个奖状，他说是国会给他的最高荣誉奖。说这些东西全部是用来骗钱，骗取这个一个骗局，大骗局，就是说不仅仅是不尊重了，完全是不仅仅是欺骗这个不尊重藏传佛教，而且也是欺骗中国汉人的这个汉族人。但是我想谈到这个民族这个政策问题啊，刚才这个议员谈到这个，就是统战部这个维稳派。所谓的左翼的中国极左这个势力把绑架这个西藏政策，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不久一个叫做朱维群，就是过去在统战部做部长，然后主管这个西藏问题主管很长时间。那么他有一个讲话，就是讲什么东西呢？要把整个所有的民族全部把它汉化，要重新制定这个民族政策。让这个要有国家的认同，要把所有的民族这个文化全部消灭掉，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中国国内的很多民主委员会，包括这他本来已经退居二线了，在政协当一个什么民主委员会的主任，但他还来继续干涉这个政策的制定，所以提出这个讲法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错误的一个说法。那么引起他们自己内部的很多这个民族主管民族政策的人的这个不满，所以呢，他这个政策啊，实际上就把整个其他民族汉化的政策，可能还是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包括文化，包括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错误的。一个民族之所以有它这个多样性，就是在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个宗教，那么才有一个世界，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如果按照这个汉化全部下去的话呢，那我觉得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的损失。
是，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然后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讨论。首先请天津的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刘先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首先我感谢韩连超先生解除了我的疑惑，其次我想有一个问题请教主持人嘉宾，就是为何达赖不能面对如此这个宽松的政策，他回到中国大陆来呢？因为根据这个中共历来的政策，这个20世纪到30世纪相继有四名分裂独立领导人享受到了这个国家这个最好的这个待遇，他们分别叫乔巴山、溥仪、德王、李济深，其中闽南福建独立这个领导人李济深，他竟然当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个蒙族之父啊乔巴山，他这个中共对他的这个后代啊，居然到了这个派这个聂荣臻去给他这个抬棺材，这些独立领导人全部这个寿终正寝，这个颐养天年。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嘉宾主持人应该怎么看？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刘先生，待会我们请嘉宾来回应。最后，我们接下来再请黑龙江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请说。
你好，刚才我看到听了好多嘉宾谈到了西藏问题，人的说话要讲事实。中国，西藏是对任何少数民族都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但是有些人说的话，我感觉到我很愤怒。你们真正的看到西藏的生活了吗？他们的旅游生活有多么大的改变啊！真的，说话讲理，讲直接证据去说话。谢谢。
好的，谢谢黑龙江张先生。那我先请这个格桑坚三先生来回应一下天津刘先生的问题，还有黑龙江张先生的问题。他认为西藏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
好的，那么我先说，我们并不否定，那么西藏现在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那么中国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那么这些都是实事，那么大家都在没有否认这件实事。那么我们应该知道，一个民族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在发展，在发展的同时，那么这个民族的经济也会发展，这是一个规律。那是最大的是一个民族经济发展了，那么他一个民族的生存权，那他的民族的特性遭到了破坏，那么在经济发展吃好的同时，那么这个民族也走向灭亡，那么这个民族心里面会是个什么滋味？我认为这是中国内地的广大的华人应该所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西藏人比自己吃饭，比自己的经济发展看得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那么自己的宗教信仰得到尊重跟发展，特别是一个民族的尊严要得到保护。那么你在一味的发展经济的同时，你消灭这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同时慢慢的这个民族走向消亡，那这样的民族会感恩你吗？你吗？还是会他有些什么感受？这是应该每一个人、每一个正视整个民族问题的人需要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么真的达赖喇嘛一直没有提出中国西藏分裂出去，那么达赖喇嘛回去并不是因为达赖喇嘛个人能够颐养天年，或者说能够当上全国人大什么副委员长，那么达赖喇嘛所代表的是600万藏人的福利，如果600万藏人的语言文化他的自由那么得到解决，那么才会有了真的达赖喇嘛能够回去的这么一个环境。
好的，谢谢格桑青山先生给我们做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美国众议员佩洛西向习近平建言西藏自治一事却遭到当面拒绝，以及中国演员张铁林在香港坐床变活佛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西藏人民议会政治委员会资深议员格桑兼参先生，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讨论。